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各位母亲，请问坐在哪里啊？我们挥下手。各位母亲，母亲节快乐。有人说呢，做母亲是一份世上最难做的工作，请问谁认同的呢？很多母亲，父亲呢？父亲自己认同呢？好啊。作为母亲呢，有什么工作的？很多事做的。第一，当然就是抚养孩子成人。而且呢，有没有上班放工时间的？冇噶喎，更甚者咧，如果孩子生病嘅时候，就更加半夜咧都系冇得瞓噶。而且咧，年终无休噶喎，冇大假。当你嘅细路仔咧放假嘅时候咧，其实做妈妈咧系比平时咧更加忙碌嘅。而且咧，作为母亲咧系永久制噶，即系话咧，你嘅仔女细嘅时候，当然就围喺你嘅脚边啦。到佢哋大咗。即或已经是去外面读书就业，甚至是已经成家不同住都好，母亲仍然是来到继续用不同的方式和他们的子女维持住这一份一生的关系。好记得我的大仔当年出世的时候，在我医院在出院那一天，护士就帮我办好了所有的出院手续了。然后呢就笑住同我讲咯，走得啦，恭喜晒吓，翻去开始长休99咯。我做妈妈嘅年资咧，暂时咧只系得12年吓，但系咧好感谢神咧，让我喺妈妈团契里面咧有唔同阶段嘅妈妈，成为咧我好好嘅学习，并且咧成为我嘅 preview 啊吓，预设下将来。对于咧。不同阶段的妈妈，首先是初为人母的妈妈，头几年来到照顾 BB 和幼儿的阶段，以前有一个字眼这样形容妈妈的辛劳，就是面干碎湿。谁听过这个字眼？面干碎湿，是的，你们跟我同一代的面干碎湿的妈妈是很辛劳的，就是去为她的孩子来到付出去照顾。咁咧，現代嘅媽媽咧，又有乜嘢字眼嚟到形容咧做媽媽嘅辛勞咧？喺我嘅團契，喺我特別喺我小組裏面咧，一班咧年青嘅媽媽咧，佢哋點樣形容辛勞咧？就係咧冇 me time 喎。咩叫冇 me time 咧？就係冇 time 啦。首先就係為咗小朋友，所有時間咧都奉獻咗咧嚟到照顧細路仔啦。咁就冇乜 time 啦。然後咧，原來連 me 都冇埋嘅喎，因為咧。照顾细路仔就是打理他们的所有东西，然后逐渐自己都没什么再打理自己了。所以呢，他们的辛劳就是没有 time， 也都更没有 me time， 甚至连 me 都没有了。到了细路仔要入学的阶段，更加就开始另一门的挑战，就是要斗智斗力 EQ 大作战。当细路仔面对学业，再加上进入青少的阶段的时候，往往家中就发生当更年期遇上青春期，风暴是随时会发生的。又当到到仔女已经长大成人，我们妈妈放风筝的条线，这条线这个风筝越飞越高，越放越远。在这个阶段的妈妈需要学习怎样收放风筝的线，既是很欣慰仔女能够高飞，但是又要学习适应怎样拿捏这条线，怎样继续保持联系，但是记住不要跟车太贴。在陪孩子长大的过程里面，孩子的需要和妈妈的挑战其实都是不断在调教和转变中的。但是有些什么在这些的转变中，它是一个家在里面一直最重要而要维持而是不可以改变的呢？作为母亲呢，其实不是独自工作的，刚才讲到工作性质，母亲呢是需要跟她的队友和她的仔女，以至甚至是其他的家人一起落场的。落哪个场啊？就是家了。图里面有两个的家，哪个是家？ 左边好多家私陈设摆设嘅系咪家咧？里边右边吓，又系有人嗰个咧，系咪家？边个系家？两个都系家嚟噶。建设硬件嘅家咧，当然需要啦，因为每个家人都必须系住得舒适。肉身是得着照顾和饱足，这个是必须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有一件事更重要的，就是你也都没有人可以代到你做的，就是呢去建造家的软件的部分，就是家人。早前有一套电影《泛起攻心》，里面有一句说话，我们的牧者都曾经引用，家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家人以及家人之间的关系，先至咧系令到一间屋之所以成家嘅所在啊！如果话母亲唔易做，喺呢度咧都可以为各位家人嚟平反嘅。其实家人同母亲一样，都系唔易做噶。今日咧嘅正道经文咧系喺创世纪嘅27章。喺今日咧呢一个充满爱嘅母亲节主日里面咧，我却系咧选取咗呢一段经文。里面是记述了一宗的家庭诈骗案，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的圣经，愿意透过以撒和利伯家他们家里面一宗很悲哀的经历，让我们一起反思，对一个家来说，什么才是最好的祝福呢？而无论你在家里面是作为什么的角色，无论你就是妈妈、爸爸或者是仔女，又或者你是一个的妻子，定是丈夫，定是你是你兄弟姊妹的手足，无论哪个的角色，作为家的一份子，我们其实是需要跟家人建立怎样的关系呢？你和我的家有没有走错了路呢？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设立婚姻家庭的主，我们满心感谢你，你赐给我们肉身有妈妈来到生我们，养我们，也都赐给我们有家人，能够和我们一起经历人生。求主你的道就在今早来到进入我们的心，更加进入我们家里面，成为我们一家人的祝福。祈祷奉主名求，阿们。让我们就一起读出今早的经文，创世纪27章。我想请弟兄先读1至5节，然后姊妹来读6至10节，接着我们全部同声来读11至17节。请弟兄预备起。请姊妹，我们同声，雅各对他母亲利伯家说，看啊，我哥哥以扫浑身都有毛，我身上却是光滑的，倘若父亲摸着我，我在他眼中就是骗子，这样我就自招诅咒而不是祝福。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所受的诅咒临到我身上吧，你只管听我的话，去牵小山羊来给我。他就去牵来交给他母亲，他母亲就照他父亲所爱的做成美味。 利百加把大儿子以扫在家里给他小儿子雅各穿，又用小山羊的皮包在雅各手上和颈项，就把所做的美味和饼交在他儿子雅各手里。是，唔该大家，好长的经文，只是第一个篇幅。创世纪一开始你都记述了神的创造和人的犯罪，罪在家庭和人伦的关系里面显露出来。神的救赎恩典是世人唯一的出路。经文的情节和对话所展现当中很复杂的家庭关系，恩怨情仇，却仍然可能是今天我们的写照。以撒他的一家有四口，以撒是丈夫，他的妻子是利百加，他们有一对的双胞胎的仔，分别就是长子以扫和幼子雅各。以撒的父亲就是亚伯拉罕，他母亲是撒拉。这个就是以撒的一家。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作为父亲的以撒因为年老了，老到眼睛昏花，所以他就叫他的大儿子以扫来跟他说自己老了，不知道哪一日会死，所以就想在临死前为儿子来祝福。按照当时的传统，长子是会获得家中的继承权，这个不单止是包括了双份的产业，更是包括了继承父亲的地位、权力和头衔，即是会成为这个家的新领袖。以撒是他最珍贵的财产，就是他从他的父亲亚伯拉罕所领受的祝福和应许，所以因此他也想将这份宝贵的祝福应许来到传授给他的长子以扫。但是请大家留意的是，以撒的祝福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第一，他是不是直接就给祝福？来了祝福，他做了什么先？他首先准备吃东西，要以扫叫他要拿工具到田野去打猎，做成美味，然后拿来给他吃，然后才为他祝福。试想一下，稍后我们在崇拜结束前我们会有祝福的时间，若果牧师在为我们祝福之前叫你先要去找位请他喝茶，然后还要吃个包，然后才为你祝福，请问你觉得怎样呢？除此之外，更加重要就是当我们将圣经翻前一点，去到创世纪的25章，就知道其实当年在利百加怀胎的时候，胎儿已经在母腹中开始相争。神当时已经赐下了清楚的神谕，讲到创世纪25章23节，耶和华对利百加这么说，两国在你腹中，两族要从你身上分立，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就是神的命定。神命定以撒的小儿子雅各是将要成为以色列的先祖，而大儿子以扫是要成为以东民族的先祖。但是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个清楚的预言，以撒有没有遵行？以撒不想遵行，因为他偏心偏爱自己的大儿子以扫，而他决定按他自己的意思将祝福给过他的大儿子。作为母亲的利百加又怎样呢？利百加在第六节那里，他的听见，利百加听见了他的丈夫以撒对以扫的说话，但是他跟着叫雅各他的小儿子要怎样？要听哪个话？要听他的话，女性的他，听他的话，听我的话。而当雅各对于母亲这个提出的计划是表达质疑的，因为他担心自己那个一身的皮肤是光滑的，但是跟他哥哥是浑身是毛的，他那个皮肤相差太远了，去到父亲的面前这个欺骗的大行动很容易会失败，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自招助纣而不是祝福。所以 雅各向他母亲提出担心、质疑，怕你试不成功啊。但是母亲利伯加最后作出终极的选择，他说什么呢？就是第十三节，我儿，你所受的诅咒临到我身上吧，你只管听我的话，即使要代阿仔受诅咒，他都仍然叫阿仔要听他的话。结果雅各真的听了他母亲的话，他牵了羊来到，由他的母亲利伯加为他完成预备这个欺骗套餐。个套餐有什么的？第一，煮羊，就是做成美味，按照父亲的吩咐。第二，还将哥哥以扫的衣服来到给他着上，并且还用羊的皮毛包在雅各的手和颈那里，来到装作就是哥哥以扫。听这个字，原文什么是一个这个命令的词呢？是意思是听，真的听到，并且是听从的意思。在这个段落里面，撒玛出现了四次。刚才其实利伯加听，但是他有没有听从啊？听呢，撒玛这个字在旧约圣经其实出现了很多次，特别在这一章圣经的早一章，二十六章的里面，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撒和他的后裔，是因为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神的吩咐、诫命、律例、典章，所以他得着神自己的赐福。利伯加因为爱他的小儿子雅各，很急切地来到想他得到神所命定要给过他的祝福，所以他立刻采取行动，去逆转父亲以撒提出的祝福计划。他是听到丈夫的所说的话，不过他没有听从，反而是叫他的儿子要听他的话，要他的小儿子听他的意思，来到去欺骗他的父亲而得祝福，甚至连自己要受诅咒都是在所不惜。以撒和利伯加作为父母，其实他们的原意都是想将祝福给过自己的所爱的仔。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请问大家，父母想祝福自己的仔女，想为自己的仔女好，有没有错？在大约10年前，我和我丈夫在一个夫妇团契那里做实习神学生。当时我的大仔就准备报读幼稚园，有一间我很心仪的幼稚园就举办简介会，不过就只举办一场，有出席简介会的就会对之后报读有得加分。我当然很想出席，但是这个简介会举行的时间就撞正我团契实习的时间。我很想去，因为一方面我也是想了解这间学校，而更重要就是我担心如果没有去就没有加分嘛，那么就不收我的仔了。但是时间又撞正实习的时间，我很挣扎，不过最后都很不好意思地向牧师提出这一天要请假的原因。牧师他的回答是这样说的，明白的，父母的心是为子女好的，于是我就请了假了。牧师是很体恤，不过他的回应反而令我反思，当时自己已经将儿子要报读幼稚园的事看得越来越来越重。作为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其实他是从他的父亲来到得到了这份属灵的祝福，他在传承他所领受的祝福给他的下一代的时候，却没有听到从神而来的预言和旨意，就是神已经预言应许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以撒偏要来到将祝福给个大儿子，而且同一时间他也没有征求他的妻子利伯加的意见，很明显是没有打算听他的意思，更是在利伯加不知情的情况下独自已经决定将长子的祝福来到给过以扫。以撒按照自己对住他的仔以扫的偏爱，但是他又在祝福之前同时又想先满足自己的胃口，所以他最后是叫以扫要先去捉野味，煮野味给他吃过，然后先为他祝福。那我想问大家，其实以撒 听从紧嘅系边个嘅意思啊？唔系上帝，又唔系佢妻子，亦唔系听个大仔以扫讲，其实佢听从系佢自己嘅意思。而若果你系利伯家吓，如果有人咁样同你讲啊，阿利伯家，你点做人阿妈噶？点解你会教唆个仔嚟到去欺骗阿爸嘅咧？你会点答啊？如果我系利伯家吓，我会话我都系为佢好啫，系咪？我嘅做嘅一切都系为佢好啫。虽然从结果而言，雅各得到长子祝福，其实是神的旨意来的，但是利伯家是不是因为听从神的旨意而这样做？其实不是的，利伯家是用自己的方法，用不合神心意、不道德的诡诈手段来到教唆和跟儿子合谋来到窃取祝福，但是其实他所付的代价不菲。母亲的这个心态为个仔好，但是却令到他的仔是因为听从母亲的话而犯下了说谎的罪，讲大话。而他所传承给他的仔的是一个不听从神的话、不道德的榜样。如果利伯家他自己更加认定神是必按他自己应许和祝福，是一定会使雅各蒙福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是不需要教雅各要用旁门左道，而是应该教他和跟他一起来到祷告，等候神自己的工作。孩子是在潜移默化中去长大的，做事的方式和价值观往往都是父母身上倒母出来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当年亚伯拉罕自己为了保命，他是称他的妻子撒来做谁啊？说是阿妹啊。而同样很出奇，其实都不出奇，这个就是原生家庭的影响。以撒同样为了保命称他的利伯家妻子是做阿妹。作为基督徒的父母，我们的身教，我们如何活出我们的信仰，其实我们的孩子是看了并且已经学了。各位爸爸妈妈，你们的功劳其实真的很大的，因为你们养育的不是只是眼前的这个仔女，而是你每天为他付出的更是在孕育敬虔的下一代，使他将来成为别人敬虔的丈夫和妻子，亦都成为你儿孙们敬虔的爸妈。我们每天所服侍在家庭的，其实是祝福我们以后的世世代代。作为父母，每一个都是想为自己的子女好，但是到底什么是最好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认定听从神是最好的吗？你自己的生命听不听从神的话呢？我们每天对孩子的教养所建立的价值观，会不会都好像以撒那样听从自己多过听从神的意思呢？而我们又会不会有时好像利伯家那样，既是都是想听从神的意思，但是却又会用了自己的方法来到去做事呢？各位弟兄姊妹，你的下一代能不能够在你身上看到你对神的听从呢？你传承了一个怎样的信仰给你的下一代？还有你认定最上好的祝福，其实就是源自我们作为父母是真实地听从并遵行神的心意，并且以身作则传承敬虔的生命榜样给我们的下一代吗？现在我们进到去第二个段落，请大家一起来读出18-29节，预备起。雅各来到他父亲那里说：我的父亲。他说：我在这里。我儿，你是谁？雅各对他父亲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我已照你吩咐我的做了，请起来坐着吃我的野味，你好为我祝福。以撒对他的儿子说： 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和丰富的五谷新酒，愿万民侍奉你，万族向你下拜，愿你作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下拜，助咒你的愿他受助咒，祝福你的愿他蒙福。刚才大家读了的是这宗诈骗案的具体经过，让我现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看看案情。首先我想问大家，请问在整个案发经过里面，父亲以撒一共有多少次对他的儿子表示怀疑或者疑问的呢？有多少次？第一次以撒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在十八节他说什么？我儿你是谁？是不是很奇怪啊？明明说阿仔你是谁？很明显就是以撒其实对于面前这个的儿子其实是带着怀疑的。而其后呢他再问了两次的，再问他，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吗？是这个呢，在21至24节。而最后呢再问了他一个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你怎样可以这么快找到耶美的呢？所以呢以撒一共提出了多少次的怀疑和疑问？四次，有问答案吗？是的。好，下一个问题了。请问呢雅各对他的父亲讲了多少次大话呢？哎呀，这里提早出了提示。多少次啊？是的。头两次的大话呢是雅各直接讹称自己是以扫。十九节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而24节就是当以撒问他，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吗？那时他就答我是。而对于他的父亲问他为什么这么快找到耶美的，他更是很离谱，用了神的名来说大话，来说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的，在20节。所以呢他一共讲了三次大话。除此之外，在经文的里面其实还描述了父子两人在他们的肢体行动上有三次的互动，分别是在21、22节，以撒叫儿子要怎样靠近一点，因为他看东西不清楚嘛，所以他叫儿子近一点让他可以摸一摸，其实背后是一份怀疑着 你是谁来的。雅各就因此靠近他的父亲。而在25节，以撒又叫他的儿子拿野味给他吃，又雅各就真的拿给他吃了，而呢他吃了之后又拿酒给他喝，这个拿是一个互动。并且呢在26、27节，以撒叫雅各再一次叫他靠近一点，还要怎样亲他吃一口，雅各就真的近前而亲吻他的父亲。在以上的互动里面呢，同一时间以撒其实用了4种感官的功能去弥补他的视觉的限制、视力的限制。包括他首先用了什么？22节，听觉，他听出是雅各的声音，其实他听到的，但是他跟着用了触觉，23节，他摸一下，摸到手上有毛，又真的觉得是以扫的手，然后再用味觉吃一吃那个野味，像不像惯常他的大仔所做的野味呢？最后呢还用嗅觉闻下那件衣，因为呢以扫成日他喜欢打猎，在田野里面有那种的香气。经过了多重的感官测试，又问了多番的疑问，不过其实测试都是怎样的？失败了，因为以撒就此就确认错误地以为面前这个就是他的大儿子以扫。靠近、近前和拿，在原文刚才这些互动都是原文是同一个字来的，表明人与人之间本来的接近原本是将距离来到拉近，好让彼此更加看得清、认识到对方。在这里雅各即使按了他父亲的要求靠近，亦都拿那些食物给他的父亲，甚至最后是亲吻他的父亲。不过这些动作背后不单止没有拉近到父子的距离， 背后咧更加系出现可怕嘅虚假同埋欺骗。其实咧呢一家人嘅关系嘅割裂咧，早喺第六节嘅时候咧已经露出咗端倪噶啦。利百加咧同佢嘅仔啊咁样讲噶，利百加话他你父亲你哥哥，第六节嘅时候啊，几时我哋会咁样讲噶？如果我同我嘅家人讲，你睇下你个仔啦，你睇下你阿妈点样啦，咁样讲嘅时候，通常我哋关系都系点啊？麻麻地啦，系咪啊？你阿妈、你个仔、你爸爸、你哥哥，冇咧称呼佢哋直接嘅称呼名称。而以撒利伯加自己夫妇之间咧，佢哋系独自行事做决定噶，刻意冇同对方沟通。父母亦都各自只系同自己所偏心偏爱嘅嗰个仔咧嚟到去沟通。兄弟之间又点呢？兄弟的关系，他们早在母腹中就相争，而亦都在早在25章已经发生了利益主导的事件，就是以红豆汤来到骗取了长子的名分。一家四口没有家庭会议，没有共识，各自为政，各怀鬼胎，只是按着自己的意思，没有顾及家人的感受。在这样的关系里面，我相信他们从来都没有跟大家彼此说过自己真实的想法。亲密的关系是需要安全感和勇气，人才够胆去真诚表达自己，做回自己的。在这里分享我和我的女儿相处的一个片段。有很多次我都发现一个很奇怪的情况，就是我的女儿她的食量很奇怪，很飘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有时候我煮给他的食物，他可以全部通通吃完。但是又有些时候我看他吃了很少很少，就说饱，没理由那么快饱。但是他每次吃完他都说很好味，但是就很饱。那真的很奇怪，我就因为太多次都是这样，而且浪了很多食物，所以我就忍不住都是要问他为什么会这样的呢？问了好耐吓，佢先至咧话俾我听，原来佢每次话好饱咧，其实系因为啲餸菜里面咧系有一啲咧佢唔中意食嘅嘢吓。因为咧我曾经话过佢唔可以偏食啦，训话佢咧营养嘅重要咁样吓，所以咧佢唔想食，唔中意食，但系佢唔敢讲啦，就净系话好饱咯。好惭愧咧，当佢一路讲呢一番嘅分享解释俾我听嘅时候咧，其实我真系一路听一路想即刻再同佢训话，就系想讲偏食系唔应该噶吓，食物咧更加唔好嘥咁样，又好想讲。当我咧感觉到自己咧好想再话佢嗰时咧，我就忽然间想到，其实俾我系佢，我都唔敢讲啦，因为咧妈妈根本就唔会接纳佢任何偏食嘅理由吓。我哋每一个人都需要被接纳，先有勇气去表达自己噶。如果唔系咧，我哋就会将我哋嘅感受埋藏喺心里面，又或者嘅系揾藉口啦，讲大话嚟到掩饰。喺神创造世界之始，神其实原本咧做嘅人咧系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人系喺犯罪堕落之后，先至要向神讲大话嚟到掩饰自己嘅过错。虚伪同埋谎言咧，唔系神创造嘅原意嚟噶。罪令到人同神同埋人同人之间嘅关系破裂，人同人难以再建立真诚同埋亲密嘅关系。以撒想祝福佢嘅长子以扫，利百加想佢嘅小儿子得祝福，雅各自己都系好想得祝福啦。但系佢哋各自嘅心声想望都系无法，亦都唔敢去向人表达嘅。当人不被聆听，没有被接纳，最终就只好去伪装和掩饰，导致到欺骗这种惨案的发生并非一日之寒。有一本书叫做《为什么我不敢告诉你我是谁》，里面指出了沟通有五个等级，由最表面第五级的寒暄，讲埋啲今日天气好好吓，今日咧就点样样咁，到到咧讲其他人嘅事啦吓，阿陈太又点啊，阿明仔又点咁啦，到到咧能够透露自己嘅想法，进而要去到能够表达自己嘅情绪同埋感受，最终先能够咧去到最深入嘅剖白内心，甚至包括自己嘅阴暗面同埋创伤都能够讲出嚟。 如果以撒的一家有彼此表达和接纳互相之间不同的想法感受，或者这种悲剧是不需要发生的，因为他们可以一起等候神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到成就他对这个家的旨意。人与人之间最深层的分享是第一级，绝对的真诚坦白其实是必须要通过第二级的交流才做到的，就是说人必须经过能够学习到表达情绪和感受，最终才可以将我们真实的自己呈现在人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和你家人的对话多数在第几个等级呢？你能够将心底话和你的家人说吗？或者会不会有些时候都说不到，需要隐藏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呢？你渴不渴望家人之间其实是能够恢复这一份亲密而真诚的共处，能够彼此倾听和接纳呢？来到下一个场景，去到最后一个的段落，30至46节。首先在30至40节一个很长的段落，其实来到这一幕正是事情一切已成定局。以扫按着父亲的吩咐去了打猎，打完猎回来了，却是发现了整场的骗局，并且为时已晚，一切已经发生。在35节，以撒这样说，你弟弟已经用诡计来把你的福分夺去了。无论以扫在当中在34、38节，大家可以看回经文是怎样去放声大哭痛哭都好，亦都他再次两次求他的父亲为他祝福，在36、38节，这些的场景通通都不可以改变，一切已成定局，祝福是已经给出了，再不可以撤回，亦都不可以再有第二次的祝福。去到36节，以扫很激愤的来到去说，雅各欺骗了他两次，先是夺了他长子的名分，现在又夺去我的福分。去到最后41至46节，我请大家和我一起读出，预备起。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的祝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丧的时候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弟弟雅各。有人把利伯家大儿子以扫的话告诉利伯家，他就派人去叫了小儿子雅各来，对他说，看啊，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来泄恨，现在我儿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同他住一段日子，直等到你哥哥的怒气消了，等到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我就派人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我何必在一天之内丧失你们二人呢？利伯家对以撒说，我因这客人的女子活得不耐烦了，倘若雅各也从本地女子中取着这样客人女子为妻，为什么？是，麻烦。以扫对雅各心生怨恨，心里面打算等待父亲死后，等守丧的日子来到完了之后，就杀了他的弟弟雅各。情况其实跟创世纪4章该人的情况是相似的。有人就将以扫心中打算杀害弟弟雅各的计谋讲了给利伯家听，于是利伯家再一次撒骂，他怎样做？43节，他再一次叫雅各要听他的话，起来逃往哈兰，到他哥哥拉班的那里，跟他住一段日子，直等到以扫的怒气去消灭的时候，他才再派人来到接雅各回来。怒气令到以扫萌起杀机，利伯家认为是怎样处理以扫的怒气的？45节，他说等他怎样忘记，等他忘记雅各向他所做的事，以为怒气这样就会 消灭了。其实利伯家建议雅各去逃命， 是因为他不想一日之内失去两个仔嘛，因为以扫如果真的杀雅各，其实按照律法他是要偿命的。到了这个结局的时刻，最后一节的时候，利百加仍然没有对丈夫以撒去坦白，他只是找个理由来到跟以撒说，因为以扫已经娶了外邦女子，那个客人真的很客人的外邦女子来到去娶她为妻，令到她很受烦，所以她不想雅各都是娶客人，所以就才叫她去舅父拉班那里。这个都不是对丈夫真诚的那个的否白。雅各于是再次听从他母亲的话，起来去逃命。结果真是如利百加的所愿，两个儿子都不需要死的，但是以撒和利百加他们却是在年老的时候要经历很惨的结果，就是家散，一头家散了，人没亡，但是家又散了。雅各逃命二十多年，他的最爱雅各的母亲利百加其实是再没有机会见到他了。现在呢，请大家来评下你下，到底在以撒的一家之中谁对谁错？各位弟兄姊妹，谁对谁错？以撒、利百加作为父母，首先他们偏心，偏爱一个仔，其实只有两个仔都偏爱一个，夫妻不和，兄弟相争。以撒自己呢，他不听从神的旨意，一意孤行要祝福自己的大儿子，而利百加他就更加是教唆同埋主导整个的行骗的过程。雅各自己呢，其实他都实在地去了行骗嘛。在这件事当中，以扫的情况是怎样？看起来表面上他是一个受害者，因为他被人欺嘛，即是他在骗案中是受害的。但是回想回当初在25章，以扫是已经因为轻看长子名分，而因为当时一己的私欲寻求舒服，他就接受那个红豆汤来到将长子名分已经卖给雅各，他自己将名分卖出，但是到现在他又改变心意，想将这份的福分去夺回。其实整家的人谁对谁错？谁对谁错是个个都有错，但是个个都有错都不是最错。最错是什么？最错是无人认错。家人相处其实小小的冲突张力，甚或是很大的纷争伤害，往往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冲突是不出奇，但是冲突怎么处理才是关键。有错就要认，不要好像利百加这样将错就错，当没事发生。其实怒气是不是会随时间消减的？并不一定，怒气不一定随时间消减，反而更加有可能成为人和人之间彼此的心结。在网上我看到一位牧者的分享，他分享到一次父亲节崇拜，他分享是父亲节崇拜一个的经历。那天的崇拜教会送出了一个节日的小礼物，叫做顺气化痰油，大家有没有听过顺气化痰油？很多人都喜欢这份小礼物，不知道是否因为大家都调气不是很顺呢？牧者就分享他自己一个经历，当时他的小孙女 BB 女刚刚出世无奈，他和师母都去到他的仔家中来帮忙和探 BB。去到夜晚了，即是担心 BB 来到冻亲，所以他就不记得了问个仔先，就将那个冷气即教得暖一点，不要被 BB 冻亲。结果阿仔发现，咦，教了冷气，但大家没有沟通过。大家都因为过分互应深切而讲了一些气上心头的说话，互相都生气。牧者离开回归下花旗子的时候，他就将他的怒气用文字 WhatsApp 给他的儿子，写出了他刚才那种的气。但是他的儿子看到之后马上回复他，对不住，然后表达了很多他里面的想法，他对自己的女儿那份的挂心。这些的表达令到牧者反而感觉自己毫不足， 点解咁大嘅气呢？嗰日咧系父亲节嘛，原来嗰支嘅顺气化痰油真系好有用。原来真正嘅顺气系透过讲对唔住嚟到去将人嘅气咧嚟到去化解缓和嘅。复和三字经系呢一位牧者咧喺当中得出嘅得着吓。复和三字经医治需要靠乜嘢啊？对唔住，复和要讲我爱你，好重要啊！大家同唔同意啊？或者经历过医治要靠对唔住，复和要靠我爱你。藉着呢件事咧，呢一位嘅牧者咧，佢重新醒悟啊！人生里面爱非常嘅重要，但系喺呢一次嘅体会，佢发现爱原来需要加。先至能够将爱的具体的力量来到完全展现出来。爱如果没有家，其实只是一个抽空抽象高贵的理想。家的好呢，不是因为父母都是儿童的教育学博士啊，是什么的专业人士，乃是因为父母有真心的爱。农村文盲的父母都能够给子女幸福的家。家的好是因为我们每个家人能够在里面活出真实的自己，家人的缺点能够被谅解被接纳，亦都不需要担心因为犯错而被父母扣分数。在家里面如果有心灵的受伤，亦都会有抚平的一天。家是独一无二的，教会被称为神的家都是很有道理。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家不是完美，家人不是不会犯错的，但是爱就在家里面。如果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各位朋友，若果正是遇上是跟家人相处的困难，请你千祈不要轻易选择逃离。各位弟兄姊妹，你愿意，若果你在相处的困难里面愿意回到神的救恩面前，在这位使人神复活的上帝的面前向家人认错，向上帝悔改，寻求饶恕和复活吗？最后我去到今天的总结，透过以撒和利伯家一家一个很悲哀的经历，提醒我们，我们作为父母，其实每个父母都是想为子女好的，但是到底怎样才是最好的祝福呢？而一家人呢，最重要的其实是要建立怎样的关系呢？万一我们当中来到面对破裂、伤害甚至绝望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好像利伯家那样来到选择逃离作为出路呢？最后我用这个字 bless 来到去祝福大家，也都作为今天信息的总结。 bless 的 B 是 best， 最好的祝福不是凭我们自己的己意，而是去听神的旨意。 love 家人的关系是亲密真诚的爱，是需要藉着沟通、接纳、赞成的分享才能够建立到的。而家是不止息的 endless 的，是不会完结的。无论发生任何的事情，我们永远都可以归家的。若果是当中有困难的，我们需要说对不住 sorry， 错就要认，要用心去改正，并且认定家是我们最大的支援，是我们一切的后盾，家是最大的承托。在今天这个报答母亲辛劳的日子，愿意我们每个家庭都一同靠着在基督里面的救恩，神的恩典令我们的家能够充满爱，并且传承敬虔的榜样，成为家人美好的祝福。我请大家一起起立唱这首回应诗吗？
愿主祝福你和我的家。
谢你，你是家所设立的那一位，愿意你成为我们一家之主，让我们每个人都听从你的旨意，来到在我们的家里面爱护我们的家人。倘若我们当中在家里面，在家人关系当中有受伤困难的，求主藉着今日的 blessing 来到去鼓励我们，让我们带着你自己的祝福，带着真心战胜，和我们的家人来到建立关系，甚至求你赐下复和和饶恕。多谢你，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家，每一个家人。祈祷奉主名求，阿们。